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8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扔掉两个大包袱，抓紧时间救人。作者长春大法弟子。一，脱离电子游戏的磨难，扔掉一个大包袱。这是一个断断续续缠绕我十几年的执着。说来，一个60多岁的人执着于电子游戏，可能让人无法理解。我从事教师工作，不坐班，有些时间可以自行安排。由于工作需要，从1997年末就开始使用电脑，从一体机换到486时就开始接触电子纸牌游戏。工作中只要有一点闲暇或者遇到烦心的事就玩一会儿。后来网络上所谓的益智小游戏增多并不断升级，接触多了就有点成瘾了，和年轻人一样的总是想着过关，这是电子游戏中的名词。有时手里的鼠标快速点动，心情却很烦躁，心里想停而手还在动。有时也意识到是魔的干扰，但是却排除不掉。结果是想不起来时可以几天不玩，玩起来时就会持续一两个小时，很多时候都是以工作太累了，休息一下大脑为借口安慰自己。当离开电脑拿起大法书籍时，又会看不起自己，这哪里还像一个大法弟子。在很自责和无奈之时，我曾反复学习师父的这段法。你看哪个佛道坐哪儿叼个烟卷，哪有那样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不应该把它戒掉吗？所以我讲，你要想修炼，你就把它戒掉。它伤害你身体，又是一种欲望，和我们修炼人的要求正好相反。出自《转法论》。师父的话好像就是针对我说的，我真是修得太差劲了，明知是执着却抓住不放，明知是魔的干扰却无力清除。十年前的8月15的夜晚，我郑重地站在月光下，带着悔恨的泪水，心里想着师父，双手合十向师父发誓，弟子从今以后再也不玩电子游戏了，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请师父放心。师父真的帮了我，此后就再也不玩电脑里的电子游戏了。近几年，手机不断地提高和升级，智能手机中到处都有游戏，即使是购物平台中也有些小游戏。近两年，不知是从哪天开始，又偶尔玩上了手机里的游戏。虽然每次玩的时间不长，但是手指一动就是执着呀。可见我对电子游戏的执着还是没有完全去掉，遇到没见过的小游戏都会打开看看有什么新的玩法，回头又后悔，心想师父这下可真的不能管我了，我都保证不再玩了，怎么又被旧势力钻空子了。我也向内找，发现自己就是常人的心太多了，各种不好的心都能找到，这可怎么修啊？有时会想起师父的法。谁能不犯错误？错误算什么？咱们做好就是了，是吧？ 但是关键是你那颗心，不是修去人心吗？出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是啊，我的这颗人心距离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者就那么远吗？我平时作息时间比较规律，练功学法时间基本上能保证，每天的安排就像编了程序，长时间感觉停滞在一个层次上，甚至有时做梦还会飞快地下楼梯。我觉得执着心太多，真是难去掉了。师父在转法轮和各地讲法中苦口婆心地反复讲关于去执着心的问题，平时也在学，可就是没做到学法入心。一次在学法中学到师尊的这段法，吃肉不吃肉本身不是目的，去掉那个执着心才是关键所在。出自转法轮。心里一震，关键二字打入脑中，是我自己不想去掉那个表面贪玩求安逸，背后隐藏着很多不好因素的执着心呢。没有那个执着心，魔也就无漏可钻了。一段时间里，我每天晚上都要背诵师尊在精进要旨中真修这篇经文，反复学习其中这段法。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四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执着游戏的那个心就越来越淡了，手机上的游戏再也吸引不了我，有时即使偶尔打开看到了也会觉得可笑，自己怎么会执着这么无聊的东西呢？这样彻底解脱了电子游戏这个梦魇般的磨难，这个常人之心终于放下了，玩电子游戏的执着去掉了。二，放下对网络的执着，扔掉另一个大包袱。现代社会中，手机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几乎是人人都离不开手机，甚至位于边远地区的人们也用上了智能手机。手机让人麻木和呆滞，我们也看到在常人中出现的许多以各种名目描述手机控制人类的漫画，很多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恐怖和死亡的，细思极恐。我对手机的执着取代并超过了电子游戏，但是在师父法理的指导下了断的却也很痛快。对于我来说，陷入网络泥沼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多年来一直如影随形地出现在我的修炼中，不知不觉地受制于旧势力的掌控。看到明慧网发出的关于所有大法弟子须知的通知后，我马上意识到师父在带领我们像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到的逆流而上。在修炼中登上一个新的台阶，自己应该快速卸下长期背在身上的大包袱，迈出走向神的这一步。首先我快速地删除了 QQ，然后才是慢慢的割舍这几年深受其害却又舍不得放下的微信。由于近五年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远离亲朋好友，先生退休后就到海南工作了，我陪他一起在那里生活，每年夏季回东北的家，所以基本上每天上午都是在用微信收发大量的信息、图片或者是语音聊天，这样常常乐此不疲，可是回过头来又因浪费了时间而懊恼不已。这种常人化的状态使我很自卑，不好意思与同修来往。我曾多次下决心改善状况，结果也只不过是缩小一下使用范围而已，根本没有想到删除。这次明慧网向大法弟子发出了这个通知，我意识到这是真正要砍掉这只扼杀我修炼的黑手的时候了。我解除绑定的资金，然后用电话与亲朋好友做了说明，并删掉微信， 之后又遵照明慧网通知的要求将手机格式化。这时手里完全是一部新手机，51G 的图片资料全部归零，当时心里一震，保留了几年的3000多张精选照片忘记储存了。可是真正让我内心感动的是，心里那一丝的不舍瞬间便化为乌有，我切实体验到了放下的轻松畅快，完全是一下子卸掉背负重物的那种轻松感。虽然是被动的删除，但是非常庆幸自己能够又清除了一个路障，轻身减负前行，做一个真正走在神路上的人。实际上让我陷入网络泥沼的除了微信和 QQ 还有网购。7年前为方便生活开始网购，陆续绑定了若干购物网站，经常打开比比看看的买东西，自得其乐甚至成瘾。此外手机里还有一些实用型包括与资金有关的软件，除了购物之外还利用这些存款和理财。我想这些网络软件也应该全部删掉，真正结束这些浪费时间精力并且执着不放的东西，也是清除干扰所必须做的。我一项项的清理、终止和赎回资金，然后将其关闭。这期间我发现我这里有很多纠结和不舍，这种割舍也体现了修去常人心的过程。自己这些年提高缓慢，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就是因为一只脚始终陷在这样一个深坑中不能自拔。师父已经将我们从地狱里救出来，洗净，领我们走上幸福的修炼回归之路，我们怎能挣脱师父的看护，自己还往那粪坑里跳呢？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必须真正地跳出网络泥淖，洗净自己才能修炼啊。这次清除网络的羁绊，使我产生了一种没有干扰和牵挂的轻松自在的感觉，赢得了更多的时间用于做好3件事，为精进实修创造了条件。3、当我悟到应该抓紧救人时，主元神精神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与一个数年未见的同事在街上的公交站候车不期而遇，交谈了几分钟，答应了周末到他位于我家小区对面的新家看看。当时我就想，这回有机会给他讲清真相了，一定要救他。周日晚上6点，我如约给他打了电话，他当时正在饭店吃饭，回答说吃完以后就来找我。半小时后再打电话时，她丈夫说她心梗了，正在抢救。我当时可真的是吃惊不小。当我快速到达饭店门口时，人正在120车上抢救，看上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随后我陪同去了医院，目睹了她最后的被无效抢救，失去基本尊严的几十分钟。回到家后，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不仅仅是对一个生命的惋惜，更主要是自责。如果在这之前他能明白真相，退出邪道，就不会走得这么突然了。现在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接下来我度过了一个几乎是失眠的夜晚，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时无法抹去头脑中那生命失活的真实景象。第二天平静下来之后，我就想，这种事怎么会偏偏让我遇上呢？一定有我该查找的原因。思考前因后果，我发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在约见之前，我就想好了这次一定要给他们夫妻二人办3退，两个人都是党员。过去劝退没有成功，这次有时间了，就要尽量讲清真相，真正的让他们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有定数的，也是有序的安排， 如果没有赶到这安排之前讲清真相，那就失去了得救的机缘。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就无法得知了。另一方面，这个生命的死亡过程只在喘息之间，人刚刚从饭桌前站起来，就坐地而绝，连施救的机会都没有。此后的时间都是徒劳的抢救，其实就是做给家属看的。这次让我目睹了生与死的秒变距离，理解了瞬间的概念。现实中，几天前的音容笑貌所展现的鲜活生命与灰暗凝滞的死亡状态悲哀地交织在一起，让人的思想一时难以接受和转换。我悟到，这种快速的表象是在提醒我时间的紧迫，过去所了解的一切都是真实无虚的，天体、宇宙、世界、生命、万事万物都是无情的，一切自有安排，时间不等人。我十分自责自己在救人这方面做得太差，心中有想法，可行动总是跟不上。人的生命个人难以把握，死亡对谁来说都不遥远，旧势力是在和我们抢人呐。自己在三件事中讲真相救人做得比较差，平时也很着急，但是一直没有太大的改观，所以经常会有一种自卑感。想到这些，我在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师尊，弟子知错了，今后一定要精进实修，抓紧时间救人。当我思路清晰地悟到这一点时，心情马上就轻松明朗起来，头脑也清醒了很多。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坐时，我发现长期以来困扰我的打坐经常不清醒的问题出现了转机，这次真的是心境清醒，腰直身正地坐了一个小时，自己的主元神精神起来了。练完静功，我的心情好激动，是师父帮我把那些不好的物质拿掉了。我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因为自己修炼20多年来，几乎每天都要打坐，可是近年发现很少有十分清醒的时候，知道的同修都替我着急，却无力帮我。我自己也是长期处于苦闷无奈的状态。这次之后，真正体验到了修炼的幸福。师尊，您的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又让您操心了。从今以后，弟子一定要抓紧实修，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人的理，走出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8日。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我丈夫进京上访，又到广州参加了全国大法弟子的法会。他与很多同修一起走过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广州法会后，他带着当地同修做真相资料，又和其他同修自己研究制作喇叭筒，接收新唐人电视台节目。至今还给我们当地很多同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他在受到严酷的迫害时，最终承受不住掉了下来。他后来的状态基本不能在法中修炼了，不学法，不练功，更无法做三件事，而且脾气火爆，控制不住自己时就会大打出手。他控制欲还很强，有时歇斯底里。我在其中经常被他搞得整个修炼状态滑了下来。慈悲的师父让我看到他修成的那面神圣无比，并点悟我
让我一定守护住它。可是我自己修炼本身就不扎实，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的，再加上他这种反反复复的状态，过程中那个苦呀，就别提了。不说整个大环境中邪恶的压力，也不提我个人的执着带来的磨难，这里只说在家庭中的艰难。开始时他打我，我就打他，事后我悔恨自己守不住心性，在不断学法把握自己后，十次有九次做不好，总有一次能守住了，慢慢的能做到打不还手了。可是被他暴打一通后，我总是生出无数的怨恨和看不起他的心，强忍着而已。次数多了，又生出了怕心，结果是我各种人心越多，他打得越凶，他打得越厉害，我就人心越强。有时被打的时候，我一动不动，心里想，打死算了。可转念一想，他把我打死了，那不是破坏法吗？他也得下地狱呀，不行，不能被他打死。就这样，十年来反反复复的，一直很苦恼。我能做到打不还手，为啥这磨难还不过去呢？就这样，一拖就是十年。最终几乎到了无法解决的极端境地，我感觉自己跟在黑窝中被迫害的同修没什么区别，只是迫害的地点、程度有差别而已。终于，在经历了旧势力强加的一连串的磨难后，我下定决心从根本上查找自己的不足，我这才认识到自己在家庭磨难中生出的这些人心执着。当我不断地排斥怕心和怨恨心等各种人心后，他不再动手了，家庭也由从前那冰窖一样的状态恢复到能正常交流了。后来我又悟到要善待他，慢慢的，无论他怎么对待我，我都会认真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比如煮好饭给他端过去，但我是面无表情的。如果他不吃，我会想，反正我给你做了。后来随着渐渐的修善，当他不吃时，我心里会很难过，担心他会饿坏了，我会劝说他，快吃了吧，别饿坏了，也不要想太多了。这时我能感觉到他内心很愧疚，只是嘴里不说。后来我悟到，我从前虽然是做到打不还手，出自悉尼法会讲法，但是对待他的方式却不符合法的标准。我用冷硬的心态待他，这才是我长期处于磨难中的根本原因。现在我悟到，当别人有不正常的状态就反感，当别人做了不好的事就嫌弃，这种自然产生的心态就是人的理。我是大法弟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得慈悲善待他人。我发现自己突然从人中的理中一下子扭转了过来。我认识到，我们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要用法来解决，而法的最高标准就是真善忍。我开始真心待丈夫，有时他不但不感激，还对我心生埋怨时，我就更在法中提高自己，就对他更善。他有时表现得特别不好，我就知道是我修的还不够标准，我就更真诚、善良、宽容地待他。当自己在处理的过程中守不住的时候，就找自己不符合法背后的执着和观念，去掉它们。我突然发现，我现在真的是在法中修了，而不是像从前一样在人的心态下去执着。我也悟到，当守住真善忍，真去修自己，去做三件事的过程，就是最后完全同化法的过程。 我知道我在渐渐地达到师父讲的。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选自《转法轮》。那天学法时，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就是觉者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我心中一震，原来觉悟了的人就应该对任何人和事都用真善忍的标准对待，包括对公检法人员。我也悟到，修炼之前所有的磨难，无论是消业也好，去执着也好，磨难的本身什么都不是，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在磨难中达到生命本质的觉悟。写到这里，想起今天的梦，梦到了很多飞天和大小法轮。我一直奇怪，修炼这么多年了，为啥从来梦不到这些天上的美好情景呢？原来我一直在人的理中修，怎么可能让我看到这些呢？只有我也达到了更高的标准，同化法后，才能让我看到天上这些神圣美好的生命。目前的一点心得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正修炼的路》，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0日。前一段时间，我们这里有一位同修刚从黑窝回来，考虑到受迫害时间长，从黑窝里出来了不能落下，就想一天学三讲法，然后外出讲真相救人。因其家人对其多次遭受迫害不理解，而不让他学法练功，于是他就租房住，而对于挣钱养家的工作不上心。本来同修是做家教工作的老师，在这方面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可他还是嫌浪费时间，不想在备课上下功夫，就想做一些不太费力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就行。结果找来找去也没有他合适的工作。一段时间听说出国在国外讲真相容易，挣钱也容易，就想着如何出国的事，花了一些钱办理出国的手续，耗费了时间和精力，结果国也没有出成。经过这一圈磨练，现在他已经在归正自己，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首先把工作做好，养家糊口，才不会总靠着同修的帮助过日子，才能让他的家人看到他是在走正常人的路，从而让家人对大法有正面的认识。师父讲，宇宙大法佛法从最高到最低一层是贯通的、完整的，要知道常人社会也是一层法的构成啊。人人学大法，人人都不干社会工作了，那常人社会将无存，这一层法将无存，常人社会也是佛法在最低一层的体现，也是佛法在这一层中生命与物质的存在形式。见精进要旨，修炼与工作。所以我们什么时候都得在这个环境中修炼，都得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去修炼，因为我们这一门就是这样修炼的。走好走正修炼的路不是简单的事，其实讲真相救人效果好的，都是注重在修炼上比较下功夫的。我们生活在常人社会中，知道自己是修炼人，但又不混同于常人。师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未来参照的实践，既做着常人的工作，又能修炼。你们要走极端，你们就会破坏这条路，所以不能走极端。 你就只管堂堂正正地在社会上做好你应该做的，再去修炼，就完全可以达到修炼人应该达到的标准，可以圆满的标准，因为未来人就是这样一条路。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修好自己，走好走正这条修炼的路，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我自己是这条路上走极端的另外一个方面的例子。我原来是大学教师，后来因受中共迫害被迫离开了大学，到社会上找了一份工作。听同修说家教容易干，挣钱也多，还不用天天上班，于是我就转行开始干家教。刚开始的时候自己熟悉课本还好一些，后来开始在家教公司上班，才一步步体会到家教的不容易。因为考试的内容非常多变，光看课本根本就不行，不会做题怎么做家教教别人，所以经常是晚上整宿的不睡觉钻研如何做题，第二天还要给人家讲题，是非常艰辛的，非常艰难的。这样的时间整整持续了接近3年才缓过劲儿来。也就是说，这3年我因为熟悉业务的时间花费的太多，几乎是没有多少时间去讲真相救人的。从修炼上讲，真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呢。其实走极端的人往往不能融入常人社会，从而不容易和常人正常的交往，讲真相救人就比较难，不容易切中常人问题的要害，因为正念不足，就比较难把人救下来。当然，如果太过于常人化，忙于常人的工作，学法流于形式，没有真正的理解法，讲真相时说的话没有力量，也很难把人救下来。所以走好走正修炼的路，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真的需要在师父和法的指引下一步步走出来，过程中不能走任何的极端。师父说，有的学员得注意，我每次一讲邪恶越来越少时，越来越坚持不住时，很多学员就觉得其他事都得放放了，专做大法的事，这不行，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你们就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修炼，同时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现在就是这样，在常人社会中，除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之外，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表面上与常人社会一样，但你是个修炼者，就是这样。你们今天所做的就是给未来开创的，这条路就是这样走，这是最正的一条路，未来的修炼人会参照的，所以你们不能出现任何偏激的事，也不能走任何的极端，那也会人为的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制造麻烦。任何一个极端的想法都不是我叫你们做的，那都可能是一种执着，就会造成麻烦。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了，我想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走到今天这一步，应该说很多事情都很清楚了，越来越理智了，碰到的问题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在这些方面应该是很清醒了，不会再因为一些什么事情造成干扰了。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所以要想走好走正修炼的这条路，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学好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什么时候都不能走极端。可能好走极端也是一种党文化的因素，这是修炼中必须要去除的，既不能脱离常人社会，要在常人中生活和工作，又要在这个环境中修炼好自己，讲真相救人。这就是我这些年来在修炼上感觉比较明显的一个体会，写出来希望对和我在修炼上有相同或相似经历的同修 能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整理大法日稿件过程中所想到的，参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是大法修炼者的一份责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6日。我身边有一个同修，在处理金钱利益问题、家庭矛盾、伺候公婆等方面，那种纯善高境界的修为，很多同修都自愧不如，常人更是对他敬佩。明慧编辑部主办的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开始后，我开始修改这位同修写的稿件，用了很长的时间，也整理不好同修的文章。一整理文章时就出现疲倦、劳累、大脑混沌等现象，要不就忙得我没有时间静下心来修改文章，多次出现无从修改、修改不下去的畏难情绪。看着同修的文章好像被间隔着一层东西，那么感人的经历我居然感受不到文字表达出来的信息，很盲目。实际上我非常了解同修的修炼经历，他的修炼故事我听他讲述的时候是哭着听的，我在把他的故事讲给别人的时候也是眼含着泪花讲述，听的人也在流泪，听的人在把同修的故事讲给别人的时候，听着同样是为之动容、为之垂泪。同修的无私善良打动着身边的人。然而我为什么整理不好这篇稿件，一直没有过多深层的思考，就当成是很自然的问题了。但我始终怀着一个真念，一定帮助同修把这篇稿件修改好，让更多的人从中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这一念解体了看起来很自然的问题，这实际是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就是那些低龄烂鬼等各类不正的因素，惧怕被解体而出现多种形式的干扰。这表面看起来是非常自然的因素，如有的同修不想写，有的是没有什么写的，有的是想写不会写，还有的是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这是向社会各界讲真相的大好机缘。由此想到，写好一篇征稿文章，不仅要突破自身存在的问题，也要正念解体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我大多是在晚间静静的时候反复阅读同修的文章，我修稿的基点是求真求实，不夸张不渲染。常人写文章的话，渲染造假造声势，修炼人的文章是实实在在的。我把同修的文章为突出主题，在段落结构等方面做了大的调整，把我所知道的也给补充上了，用了很长的时间，文章是基本成型了。要是以往，我会很满意自己的认真态度，随后就会把文章发到明慧网，但是我这次没有这样做。我发自内心地认识到，参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是大法修炼者的一份责任，有责任把真实无误、质量上乘的文章呈现给读者。修稿中的态度是对同修负责，对自己负责，对世人负责，一定要拿出纯净朴实的文章来。因此把初稿修改后的文章转给参与提供素材并帮助补充内容的同修，打印出来后也转给同修本人，还转给一个同修，让他也帮助审稿。整个过程体现出了同修之间的整体配合，也表现出了认真对待征稿的责任心。当文章定稿的时候，一切干扰都自然消失了。我突然意识到，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是师父的安排和师父所要的，也是师父在选择，也是师父对弟子修炼状态的一次检验。明慧编辑部每年都有两次大型的征稿，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和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的主题是让亲身受益的修炼者写出自己的经历，弘扬大法，感恩师父，以讲明真相，救度世人。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是回顾修炼的历程，总结经验，
目的是彼此鼓励加持，要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把这两次征稿比喻成两次大的考试的话，谁愿意向师父交白卷，主动放弃考试的机会呢？我想，作为实修者，谁都是要听师父的话，师父让做的，弟子一定要做好。写稿、改稿中都体现着修炼的因素，也是正邪较量的过程。正念强了，不正的因素就被解体了，写稿、改稿都自然成了，也认识到了参与征稿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弘扬大法，证实大法，以救度世人。正如明慧编辑部文章中所写的，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受益的我们，有责任把大法的美好分享给各界民众，使他们明白真相，摆脱中共的谎言，得到真善人的福益。因此在这次的修改稿件中，我越发的用心，我决心珍惜师父给予弟子的所有修炼机缘，用正念解体无形中出现的各类干扰。全球的同修们都用心对待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场。每一个实修的同修把自己修炼受益的真实故事写出来，哪怕是自己认为平平常常的小事，这些都是生命升华的过程，都能够证实大法的纯正无私，见证真善人的美好。征稿中写出来的文章起到的作用是，让读者看到法轮大法在倡导什么，大法弟子在真善人指导下的修炼中正在成为什么样的生命，从而明白法轮大法好这一直白但却事关所有人现在和将来的重大事实，从而得到光明的未来。引自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正因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有这么大的作用，我们每一个同修应该倍加珍惜。目前从本地和周边同修的修炼状态上发现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在干扰着一部分同修，有的修炼上精进不起来了，有的被病业严重干扰，有的被家庭矛盾困扰，有的被经济所困，种种不正确状态。我希望所有在不正确状态中打转转的同修赶紧清醒起来，借这次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之际，用心参与写稿的同时，对自己的修炼严肃起来，对自己的责任重视起来，不要辜负师父的慈悲付出，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以上是在修改一篇征稿稿件时所想到的，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明慧编辑部从3月5日开始征稿，4月13日截止，距截止征稿日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请同修们抓紧时间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修炼经历、受益的故事，诚心希望所有的同修把征稿当成一份责任来对待，热忱参与，尽早投稿，珍惜这次向社会各界讲述大法真相、传播大法美好的最佳机缘。个人体会若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每天都遇到好故事。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4日。在矿区，我遇到一对老夫妻，老爷子走路一瘸一拐的，胸前还带着一枚毛的像章。和他们搭上话后，我指着像章说，这不吉利，它上面带有不好的信息。毛活着时杀了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坑国害民的运动，罪孽大得很，您信它有啥用，只能害人。老太太开口说，大妹子，你说的太对了，这是俺老头子去年参加红色旅游，在延安人家送他的，回来后就得了脑中风，现在落下个后遗症， 半边身子不随活，我相信你的话，我们不要他了。不久前，我去农村赶会，遇到两位结伴出游的老人，我给他们讲红眼狮子的故事。讲完后，二人鼓掌，其中一位年纪较长的老人大声说，讲得太好了。另一位老人问，狮子眼上的红色是不是谁让孩子们抹上去的？一切都有上天的安排啊，年长的老人回话。我送给他们每人一本真相册子，给他们做了三退。离别时，两位老人一再叮嘱，常来我们这儿啊。一位站在旁边多时的村妇对我说，也给我本书吧。我说没有了，他有点失望。我见他胸前戴了枚毛像章，就给他讲了济公抢亲的故事，又讲了在矿上遇到那对老夫妻的事。这位农妇听完后，立即把毛的像章摘下，扔进了路边的垃圾堆。一天下着毛毛细雨，我在路边和一对年轻人谈话。我刚从包里拿出本真相小册，从不远处过来一群人，一下子把我围住。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他们人人都冲我伸出一只手，这个说我信法轮功，那个说我也信法轮功。原来他们是想得到一本真相小册子。我说就这几份了。我见两位年轻人在争夺一份传单，就大声制止，别撕扯烂了。其中一人松了手。一位中年男子在我身边小声说，回家给我们拿几本呗。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在十字路口，一位生意人在摊前看书，我上前询问，已经退了吗？对方默契地回答，退了，去年退的。我送他一本真相小册。走出不远，一位农民模样的人急忙赶过来，向我要真相小册。他告诉我，他因为是地主成分，当年人家不叫入党团队，他儿子也没入过，现在给人打工，很辛苦。他接着说，前几天我曾经来过这儿，有两位老太太给我三本书，我看完后都发给村里的乡亲们了，百姓们都知道共产党就要完了。在讲真相过程中，每天都遇到好故事，众生的觉悟也会促使我们找到不足，更加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曾经结识一位老年女同修，身体非常好，自己有房子，独自生活，有退休金。别的同修有什么事，她都热心帮忙，儿女都成家立业了，也不牵扯他什么，但是他对儿孙还是非常惦记。虽然已经不上班了，但是有一段时间，这位同修还挺忙的，大多是一些生活琐事，东一趟西一趟的，而自己修炼状态却不好，学法没有一定数量保证，练进功困得不行，发正念少，倒掌，真相也极少讲。有一天，这位同修做梦，自己在水里抓虾，抓了好几个，别的同修提醒他说，这是师父点化，抓虾，乱忙一气，不干正事。但是这位同修却不以为然，还说梦代表的是好事，自己有收获。还有一位老年女同修，老伴是退休高干，两人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10000多，条件自然差不了。然而，两人又花钱买了一个挺大面积的高级住宅楼，老伴只顾当官了，对装修一窍不通，儿女又不管，结果装修的事全落在同修身上。同修60多岁了，几个月下来累得够呛， 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学法典也很少去，好不容易房子完事了，可以住了，可是没多久，谁也想不到的是，同修突然离世了。有的同修本来经济就不宽裕，自己有房子，出于一些想法又贷款买房子，为了让孩子上名校，不惜花钱择校，结果为了还贷款付高额学费，起早贪黑挣钱，还要管孩子学习，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间所剩无几，本来就不怎么讲真相，现在更不讲了。孩子小的时候就跟着学法练功的，现在每天被繁重课业所缠，也起早贪黑，休息了还要补课，根本没时间没心思学法练功了，有点空就抓起手机看。有的同修很有工作能力，钱也挣了不少，职位连连升，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在追逐名利中，个人时间越来越少，状态越来越像常人，离大法越来越远，最后学法练功都提不起来了。然而还有一些同修时间环境都宽松，没有拖累，各方面条件优越，有的甚至年纪也不大，也不用上班，但是学法练功还不能保证。有的学法练功都做得好，就是不怎么讲真相，有的学法练功也行，真相资料也象征性做点，一天不紧不慢，悠哉悠哉，摆着高姿态，本来快节奏高效率可以完成更多的事，非要保持慢节奏低效率进行，拿正法时间当日子过。为了挣钱你可以疲于奔命，为了父母儿女你可以起早贪黑，为了短暂的舒适你可以操心费力，我们还称自己是大法弟子，难道我们生命的价值仅限于此吗？如果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么神圣伟大的事还不值得我们去尽心尽力全力以赴，那么当初我们冒着天胆奔赴人间为的到底是什么呢？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身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自身修炼好坏，三件事做得好坏，都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存亡，世人的存亡，众生的存亡，对应宇宙的存亡，岂是儿戏？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是正法时期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只有三件事都做而且做好，才是尽了大法弟子的本分，才是真做好。当然这里不是要大家没有理智的走极端强为做什么，每个人情况各异，不能一刀切，表现自然千差万别，然而有的同修却以量力而行，不走极端，符合常人状态为借口，抱着各种消极松懈的思想掩盖自己的不努力不用心，在修炼和做三件事上都是有所保留的，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超越维护自我的底线，很吃力地突破一个层次后又满足于此，不想再向更高层次突破，通过自身状态环境的好坏，三件事做得好坏，可以折射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是什么，做事情的基点在哪里，对正法这件事情的用心大小。神看人心，嘴里说信耶稣的人不一定上天国，他需要按耶稣所说的去做才是真信耶稣。大法弟子也说信师信法，也说坚定，可是不按法的要求做，也同样不是真的信师信法，也不一定圆满上天。师父讲，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工作生活维持人类社会状态是为了保证修炼和救人的，然而执着于这些，追求起名利情，是不是本末倒置，违背了我们下世的初衷呢？在人世间忙了好一阵，最后弄个抓瞎，世人被毒害，同修被迫害，邪恶在杀人，我们怎么还有心思慢条斯理？师父讲， 你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衡量，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见转法轮。修来修去，最后落个自私二字，与无私无我的标准相差多远呢？师父讲过，要是学员自己做不好，不只是旧势力，宇宙中所有的神都不会原谅的。时间对你，对宇宙无量众生都是紧迫的。也许师父的话说重了，但是长期糊涂的学员，你真得认真想好何去何从了。见精进要旨三，至欧洲法会。师父还讲，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呀。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这里无意指责哪位同修，我自己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提出来只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做得好一些，再好一些，少一些损失和遗憾，对得起师父，对得起众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伟大的历史时刻。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4号。在修炼十几年的路程中，我过了几个心性关，从中得到了提高。一、修去怨恨心、争斗心。有一位和我很要好的同修，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720以后，他一直没有出来参加集体学法。2009年有同修跟我说，让我带带他。我找到他和另一个同修，我们三人在我家学法。一段时间后，我就带他参加大组学法，然后他每天除了学法外，就拿几本真相小册子和几张不干胶去散发张贴，其他项目全都不参与，能做也不做。同修们用各种方式和他切磋交流，甚至当面跟他讲，可他就是无动于衷。从那以后，我就对他有了看法，起了怨心。这些年我俩看一份明慧周刊，我看完给他，可他每次看完了还给我拿回来。那天当他拿了好几本周刊给我的时候，我心里的气马上就起来了，没好气地说，你家里就不能放几本吗？心想，你也太自私了，我带你出来找同修帮你拉你，你也太不争气了，打心眼里瞧不起他。外出讲真相回来，和同修边走边说这个事。同修说，咱是不是得把这个心放下呀？我也知道我的状态不对了，也说放下，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通过和同修不断学法交流，向内找，终于找出了好多执着心、怨恨心、争斗心、不善、瞧不起人的心等等。师父在红营二五组中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为什么要求别人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呢？这不是严重的党文化吗？和同修之间形成了间隔，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 执着心放下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心态也转变过来了，心情也舒畅了。感谢同修帮我过了一大关，使我心性提高上来。二，不修口的教训。去年冬天，我和几位同修出去发真相台历救人，边发边唠嗑，唠同修家里的事，越说越来劲儿，越说越激动。走到一个胡同，看到两个人，我上前去给台历并讲真相。那两个人不但不要台历，而且态度还不好，真相也没讲成，我只好往回走。刚要转身，一下摔了一个大前趴，摔得够狠的。过来几个人要扶我起来，问我摔得怎么样，我说没事，谢谢你们。我慢慢地爬起来，同修看见我身上的土，问我怎么回事，我讲了经过。当时我们悟到，我们错了，修炼大法是严肃的，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发正念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最神圣的事情，怎么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呢？不发正念，空间场不正，能救人吗？还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我们，虽然胳膊手都肿起来了，却不疼，只是麻麻的。我知道都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教训都是不修口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按照练功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把握好就可以了。有说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